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三，拜登总统计划启程前往意大利，参加这个礼拜在意大利南部小城召开的 G7 峰会，而峰会的首要议题将是讨论如何加强援助乌克兰。届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将出席针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讨论。下面请听报道。这个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将齐聚意大利南部小城博尔哥埃格纳齐亚。首要议题是磋商如何加强援助乌克兰。届时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都将出席13号到15号的会议。法新社指出， G7 领袖目前希望达成一项协议，运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来援助乌克兰，但是仍然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讨论。而这次召开 G7 峰会的时机亦相当关键，因为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持续，而拜登、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辛伟成都面临国内大选考验。由于全球议题挑战众多，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邀请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印度总理莫迪等非 G7 成员国领袖与会。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多国领袖亦计划前往瑞士出席乌克兰战争和平峰会。在这个同时，英国广播公司 BBC 礼拜二引述乌克兰哈尔科夫市长的话讲，自从俄罗斯的导弹发射器被乌克兰炮火击中之后，当地局势已经变得较为平静。之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同意乌克兰攻击哈尔科夫附近的俄罗斯境内目标。另一方面，除了推动被冻结的3000亿欧元援助计划，另一名知情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亦计划让 G7 同意对中国重要的绿色科技产能过剩问题采取联合行动。这个是美国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和其他战略产业新关税发布的几个礼拜之后，拜登希望各国领导能够在对抗中共使用这些产业的廉价出口冲击全球市场方面采取一致的行动。不过知情人士说，这两条战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官员他们正在努力争取在峰会结束之前达成一份最终宣言。礼拜二，拜登总统在他的仔亨特·拜登被定罪之后，在华府发表了一次演讲，呼吁国会采取更多行动，压制全国范围内的枪支暴力。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现任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面临的三项联邦枪支重罪指控全部成立，认定他违反了旨在防止吸毒者拥有枪支的法律，包括购买枪支的时候作出的虚假陈述，以及在填写购买武器的时候谎称自己没有吸毒或者使用非法药物并非法持有枪支11日。当日拜登总统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名为 Everytown 的民间禁枪团体的禁枪意识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不过拜登在讲话的时候只字未提他的仔的案件，而是重点讲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为减少枪支暴力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长期以来持续枪道的推进步骤。他话俾与会者听，冇任何一项行动可以解决枪支暴力蔓延嘅全部问题，但系我哋嘅努力同你哋嘅努力正喺度共同拯救生命。我哋可以凭藉紧迫感同严肃认真嘅态度嚟团结全国人民。我哋亦已经证明，我哋能够做嘅已经唔单止系停留喺思想同祈祷。 拜登指出2022年通过的两党加强社区安全法，该法案不单止加强了对18岁到21岁买枪者的背景调查，将通过稻草人购买，亦就是代理人购买或贩运获取枪支定为联邦犯罪，而且明确了联邦许可枪支经销商的定义。从联邦调查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暴力犯罪率在2024年初已经有所下降。拜登亦再次呼吁国会立法禁止攻击性武器的贩售，并呼吁进行普及买枪背景的调查，同时在屋企安全存放枪支。礼拜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多名爱荷华州国会议员以及该州州长，都对美国籍教师在中国吉林公园遇刺一案表示深感不安和愤怒，同时已经有美国领事馆官员前往探望伤者。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推文说，他对三名美国公民和一名居住在爱荷华州的非美国公民在中国吉林遇刺一案感到愤怒和不安。他说，今日一名美国领事官员在吉林医院探望了四名受害者，他们正在那里接受治疗，我们正在这里尽一切努力帮助伤患，希望他们早日康复。在当地时间礼拜一，这几名教师在中国吉林一座公园参观的时候遭人用刀刺伤，随后多位国会议员都声明，他们正在这里和美国大使馆合作，确保受害者得到治疗并安全离开中国。而中共外交部礼拜二定调话，姓名康奈尔学院教师吉林遇刺案为偶发事件，而吉林市公安局亦发公告话已经捉咗一名55岁姓崔嘅犯罪嫌疑人。吉林市公安局话，呢名崔某喺北山公园行路嘅时候同一名外国人发生碰撞，因此持刀刺伤该名外籍人士同三名同行嘅外籍人士，以及上前阻止行凶嘅另一名中国籍游客。不过自由之家中港台地区研究总监黄亚秋在 X 平台上质疑话，乜嘢人会带刀去公园散步呢？但是呢啲刺伤嘅影片而家喺中国互联网上已经被审查唔见咗。对于美籍教师在吉林遇刺一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二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对美国公民在中国吉林市被刺伤深感关切。他说，美国官员正在这里和被刺伤的教师以及中方对应官员保持联系，以确保受害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并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美国司法部表示，两名试图违反制裁出售伊朗石油到中国的德州男子，在6月11号被判处45个月监禁。去年11月，这两个人已经被美国陪审团定罪，罪名包括企图违反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 IEEPA、共谋违反 IEEPA 和共谋洗钱等。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43岁的中国公民王振宇和42岁德州麦金尼市的莱恩与同谋者密谋，在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间协助从伊朗购买受制裁的石油，掩盖其来源，然后将其出售给中国的一家炼油厂，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莱恩曾经是私人公司 Stark Royalties 的总裁，该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主要经营项目是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权。莱恩利用该公司出售的矿权为伊朗卖家洗钱，并同意利用波兰的一家空壳公司销售伊朗石油， 王振宇则安排向中共官员和银行家行贿，并同一名买家签订了销售合约。他们还同另外三名共谋者合作，由他们充当中间人，为受制裁的石油寻找买家。2020年，宾夕凡尼亚州东区美国地方法院对这五个人提出指控，法庭记录显示，之后至少有两名同谋已经认罪，并遭到判刑。宾夕凡尼亚州东区联邦检察官杰灰林·罗梅洛指控，本案被告通过直接违反经济制裁的行为，藐视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位检察官还说，密谋违反制裁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洗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会对此姑息。司法部指出，王振宇和莱恩都充分意识到出售受制裁伊朗石油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2018年，川普总统已经重申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伊朗石油主要入口国。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6月11号宣布，将分别来自海鲜、铝业和鞋业的三家中国公司列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政府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识别被发现利用或协助使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害群体强迫劳动的实体，将其列入实体清单，为美国公司提供有关其供应链中可能涉及强迫劳动的更多信息。礼拜二被列入该实体清单的中国实体包括东莞绿洲鞋业有限公司、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 N. 马约卡斯在声明里面说，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美国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并将在所有产业和领域执行我们的法律。我们将继续调查使用或协助强迫劳动的公司，并将追究这些实体的责任。我们敦促全业界的利益相关方、公民社会以及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和我们合作消除强迫劳动的祸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礼拜二的公告是落实拜登总统于2023年11月签署的关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工人赋权、权利和高劳工标准的备忘录。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的扩大，反映了国土安全部将打击将强迫劳动引入美国供应链的努力的优先事项。据介绍，自2021年12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签署成为法律以来，新成立的跨部门的强迫劳动法工作组已经将68个实体添加到适用于该法的实体清单中。仅在过去12个月中，实体清单就增长了 240%。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